是呢，叫世上其用，啊，亦有圣人之道。这个圣字啊，我们简写是这样子的啊，我反对，一定要是这样子。圣人之道，圣，这个圣字很重要，用耳朵，是吧？来听导师的教诲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成为一个王者之人。成为一个王者之人。那么刚才讲善财之道，那么我想告诉大家，我们这里面百家姓里面姓王的最伟大，你看见吧？哎，天地人连起来了，王啊，大王！所以我们叫一个人是你是大王，有道理的。为什么叫大王？对吧？所以中国这个"造"字啊，我们研究下来太伟大了，对吧？我这里想到一个问题，我们去这个看风水。家里面一个财位叫客厅，对吧？客厅，客厅我们现在简化的来这样子，是吧？这个厅。哎呦，以前我们这个造这个字啊，太伟大了，对吧？他叫什么？小孩子啊，诗书里面啊，要写客厅啊，他唱山歌了。他说：“一点一划朝南坐。”一个耳朵，对吧？这个一个王，然后呢，这里呢就是一心，对吧？十四，他这个厅是这样子的，这厅子里面就小孩子朗朗读书把它弄出来了，对吧？厅是这样子的，一个耳朵是这样长的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圣啊，这个一定要，如果是把它这个这样子啊，就有意思了，对吧？圣人，对吧？那么四耶什么意思呢？有四个，这个很重要。那第一个，言者上其辞，第一个言者上其辞；第二个，动者伤其变，对吧？智者伤其象。战不者伤其战，我们一样要来。啊，首先来说，言者伤其辞，这句话的解释什么意思呢？运用《易经》去制定规则的人，就能从中获得最正确的语言建议，就是言者伤其辞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你如果学了《易经》以后。对吧？根据圣人之道，你讲话，你讲出来的话，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，可以这样来分析，不会乱讲的，不会胡言乱语的，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叫世上其用之业，言者上其实。如果你医学的功底很好，你在大会小会发言，人家说，哎呀，你这个话讲的太对了，你就可以说，我是。言者伤其辞也，有人家一听，人家这个学问老深的吧，对吧？就这个地方，言者伤其辞也，对吧？对吧？这是第一个。否则你看，我们古代的话多简单，言者伤其辞。因为现在话要解释半天了，我讲话很有道理的，你们听不听？啰嗦吧嗦，言者伤其辞也，对吧？你不听，倒霉了，对吧？这个意思。第二个，动则伤其变，一个是讲话，一个是行动了。动则要伤其变，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像开车一样，我们开汽车的时候，一开方向盘的时候，就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四方，对吧？耳听八方了，因为马路上面千变万化呀，对吧？人生也是这样子，当你要动了。要做事情了，一定要观察，就像阿青嫂一样的。不知道你们阿青嫂知道吧？阿青嫂里面讲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胆大心细，遇事不慌。你们年轻人没看过这个《沙家浜》，我们就探讨。哎呀，阿青嫂这话哪里来的？来自于《易经》啊，眼观六路，六爻啊，对吧？喏。六爻就是告诉你做事的六个阶段呀，耳听八方八卦， 记住这个八卦不是这个网上这个这种八卦啊，真正的八卦，对吧？哎，对吧？哎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胆大心细，遇事不慌，就是《易经》讲的有忧患意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动则伤其变，一动要要做事情了，运用《易经》去指导行动的人，能从中获得最正确的变化方法。大智慧，当行则行，当止则止。那这八个字，对吧？应该要做的时候要做，大胆的做；要止止了就不能做的时候不要去乱做，对吧？那么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六爻就是做事的六个阶段，对吧？到第三讲的时候，会详详细细告诉大家，六爻为什么是六爻？比如说，像这个六华是个乾卦，对吧？乾卦，乾卦，比如说初九，到了初九的，你算出来是初九，乾如无用，好，那就是说当止则止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乾如无用啊，乾如无用啊。举例子，如果说顾老师啊，我想创一个公司，注册一家公司，你帮我算一卦。我爸算了以后，正好是初九乾卦初爻，你不能动。你是等于说这个龙啊，还在潜在土里面，潜龙啊，对吧？潜水员一样的，没在岸上，不用无用，你还不能动，说明你条件不具备。就是当止则止，对不对啊？当行则止，当止则止，对吧？这个卦就这么来的，对吧？六爻，做事情要看六爻，没有五爻也没有七爻，就六爻到了这个六个阶段，对吧？如果算出来是九二，我说可以了，现龙在天，必见大人，对吧？第二个阶段就是说你做事情可以抓，当行则行。但是你要注意，要力劝大人，你要想办法，你要开公司啊，小时候你要开公司啊，好，可以做，条件有了，但是力劝大人，你方方面面去打点啊，工商局、税务局、李龙那边的老太婆，对吧？街道管委会，还有就是叫城管，对吧？都要打点，啊，力劝大人，那这个就是。很有劲了，都到第三爻了，我会一节乾卦每一卦跟你们大家来一遍，很有劲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能够从中获得正确的变化方法，动则伤其变，很重要，啊。那么到了第三个呢，智则伤其象。第三个，地智则伤其象，对吧？运用易经的去指导发明创造的人。对吧？用易经去制造、发明、创造的人，对吧？他就能从中获得最正确合理的物象。智则要伤其象，要用易经的理论去指导发明创造，你不要乱来，对吧？这个很重要，这样呢就获得最正确合理的物象。这个叫智则伤其象，因为四伤嘛，讲四伤其用嘛，对吧？这个是智则。接下去，卜筮则伤其占。卜筮大家知道，就是我们用各种方法来占卦，来算命，通俗叫算命，是吧？占卦，我想一件事情怎么样？我想算一卦，啊，算一卦，啊，要伤其占，占什么呢？占卜啊，对吧？这个占卜，对吧？北京大学有一个张启辰，啊，也是我非常仰慕的一个。导师，他是不但研究《道德经》，研究《易经》，还研究《黄帝内经》啊，很好的，对吧？他也很蛮有这个品味的一个人，对吧？他研究《道德经》呢，研究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呢，研究道家了。他的爸爸今年九十几岁，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课，他爸爸来了，他说：“爸爸九十几岁，身体这么好。”有什么秘诀吧？有啊， 每天早上醒来以后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每天早上起来，我现在就这样做了，第一件事情，喝两杯白开水，哎，温开水，像这个冬天嘛是温开水，像夏天嘛就冷水，哇，喝两杯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撸肚皮100下，哇，然后再100下，哇。他老爸就说我这个秘诀很有道理的。当然我们现在学了拉筋泰达，对吧，更好了，哎，除了这个以后还可以呜扑头，对吧，然后这样子扑，现在你已经在坚持了，对吧，啊，坚持数年都有好处。问题就是我们也是比较工作忙，什么思想难，往往坚持不了，对吧，坚持下去肯定好的，对吧。所以呢，用易经，实际上张其成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制造了无数的冤案，但是你们不知道，2800年以来，在我们中华大地上也制造了一些最大的冤案。什么冤案？就是把我们这么好的易经当成是一个仅仅是算命的书，而且说占卦是迷信，对吧。他说这是最大的冤案，对吧。他说这个占卦不但不是迷信，而且它是很准的，是吧。这个我想我们下几讲，对吧，我们有时间，我教会大家50根这个四朝的算命法。那我四朝我现在一下子电话北京去打了，他们说一下子没有，我们用50根筷子来代替。那这是也是啊，这个算不好用筷子的啊，教会大家每个人时间。接下来3个铜钱，对吧，那这个投币上比较简单，甩6次，这个都学会的，这个就要学的。我会告诉大家学，我记得上一次我们也这样，我提倡，上一次你们没来这个开学典礼，我就是暂时式的学易经是一个好方法，暂时式学易，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带着问题学啊。你平常不用暂时式就翻目标的翻，自己感到心中没数，哎呀，这个，然后你就把这个先把这个怎么样子投币的学会，然后带着问题来学，是吧？你就想一个问题，哎呀，我小青年，我你要跟我介绍个对象，对吧？能不能成啊？来一下，哦，对吧？来一下以后，当然上次我讲了，要心诚，要心要诚，不要有一种。对吧，而且每一次一次，然后嘛要点香，手嘛要洗干净，对吧，然后嘛手机关掉等等，这些不说了，然后来一次，对吧，来一次以后呢，一下子现在一下子你翻书好了，因为自己啊这没关系的了，翻书，今天是鱼卦，明天是太卦，后面皮卦，没事，你几次以来你就卦象就在暂时的学习，对吧，这是个好方法。我目标的不是暂时学习，我弄来弄去搞不清楚，对吧。所以呢，占卦这个东西很准的，当然要遵守，对吧，一种方法，不成不转，不义不转，坏事情不能转，对吧。上次我讲的不是笑话，笑话看到人家一个小皮夹子，我拽一卦能不能得到，这个不好，坏事不行，对吧，这个不要去算，对吧，这个好事情不义不转，对吧，不成不转，对吧。所以呢，这是说的，所以呢，占士者赏其占，博士者占其传，又用易经去预测事情的人，他就能从中获得最准确的推理结果。要用易经的这个去预测事情，能够准确的推理结果，很准确的，这是一种学习方法。我想我们这一次这个我们一个班里面每个人都要学会，课堂上学，回去学，到时候要是考试就在这里考，就在弄。你们将来学了以后很开心的，为将来学梅花艺术打基础，对吧？你这个懂了呀，是吧？开始不要紧的，教学生的学没关系的，对吧？你就想一个事情的，但将来真的学会了，不要乱来啊！这个一定要真的事情啊，对吧？ 否则的话时间一差就功夫没有了，对吧？老天不开心了，上天在看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哎，你这个搞什么搞，不好，你没有了，对吧？这个一定要有个过程，对吧？现在我们跟上天讲，就是我们在学啊，你帮帮忙，对吧？才会，对吧？这个呢，就四者相其相，对吧？接下来很重要的五行生化，对吧？五行是我们学医的根本，一个阴阳理论，一个天人合一，对吧？一个就是五行，五行非常重要。如果五行不搞透，你将来怎么进入术数之门？要学这种术数，都是五行啊，阴阳啊，是吧？五行生化什么呢？在我们的大千世界里面，有这种暗物质，金木水火土。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啊，是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物质，但是等到这个解释好了以后呢，我们不能把它作为物质，是一种暗物质，这个点非常重要。比如说我们解释的时候，对吧？五行相生，为什么金生水啊？哦，我们可以解释学理性的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成水，这个金属东西，金属一个名气，成水，金生水，对吧？而且水呢，往往是在这个呢，水生木，啊，哦，我们这个像这种花，一定要浸在水里面，对吧？这个一棵树没有浇水嘛不行，然后呢木生火，对吧？古代要点火烧饭，没有木头行吗？对吧？当年这个六祖慧能，他出生很苦，小时候八岁就开始去背着柴火做这种生意，对吧？给人家烧炕呀，对吧？烧灶头呀，对吧？哎，火生土，火烧了灭了以后就到土里面去了，土生金。对吧？我们的精子都是在土里面出来的。我这一次到澳大利亚去，大概1月17号，我的女儿专门领我到澳大利亚一个墨尔本的金矿去参观了。我参观以后呢，很有体会。100多年前啊，中国有这么多的华工啊，是第一批到澳洲的人啊，做最苦的生活，就在洞地底下去挖金啊，是吧？淘金啊。这个他这个金矿里面对吧，专门以前的这个都在我们都下去了，我很下里面暗得不得了，就在里面去参观，对吧？然后从坑道里走进来，中国人在那里，对吧？最苦的一批劳工，对吧？金矿，我就体会到原来哦，五行里面土生金啊，对吧？金子都是从土里面出来的。那么还有这是相生啊，相克，金克木，一棵树你要把它砍下来，总归要用斧头，金属东西吧，对吧？木克土，对吧？土克水，冰来降挡，土来水淹，水克火，起火了，总归水浇吧，火克金，对吧？讲到火克金呢，我经常要讲一个我自己碰到的事，那个好多年前了，我在上海刚刚造这个火车站新客站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在那里走。突然有一个骑个自行车呜呜走过，一个手绢包啊呜掉下来，那么我第一个看到，一个人的本能吧，手绢什么，咦，就这个走了，拿起来一看，打开来，哎呀，一个很大的金戒指啊，对吧？我正好看到旁边来一个人，哎，这个金戒指我也看到的，两个人都看到，怎么办？他说我们到当铺里面去当一人一半，对吧？他跟我讲，我说走就走。他说哎不对，他说我还有一刻钟就要上火车了，我没空。这样吧，你给有现钱吧，拿出来我算了。我觉得也蛮好啊，就人的属于人的欲望了，对吧？我想合算的嘛，我说我身上只有300块，没多少，啊，300就300了，倒霉了，给他了，他走了。我喜滋滋的回到家里嘛，我老爸那个时候，现在90几岁活着，那个时候60几岁。我说爸爸，今天我开心了，天上掉馅饼了，一个金戒指呢，人家掉下来了。我老爸这样隆隆，哎呀，假的！我说老爸，你这交了一份人情，我说这么假的了，这么好的金戒指闪闪发光的呀。他就讲了一句话， 真金不怕火炼，你上煤气上面去烧。我就颤颤抖抖，我还是不相信老爸了。我说那好的金戒指啊，金灶上一放出来，砰，一股臭气啊，就是一个铜片。这件事给了我，那当然这个教育就是，哦，原来火克金，对吧？火能够克金。那另外一个就不小了，就人不能有贪欲，对吧？天上不可掉馅饼，以后马路上面这东西永远不看，对吧？不可能的，手机里面说你中奖了，不理他了，不可能的，你说对吧？这个就得到一个教育，火克金，对吧？所以呢，金木水火土，金木水火土，五行不泄，道也不泄，看见吧？五行不泄，道也不泄。这话是中国一个很有名的文天祥，大家知道吧？明朝末年的，他讲的五行不泄，道也不泄，对吧？这个世界就是五行，是吧？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解释啊，我们不能够用作为一种物质啊，是错了啊，是一种暗物质，是吧？是一种暗物质，啊。这个五行哪里来的呢？我们要追根寻源，所以我们学东西啊，一定要知其然，知其所以然，不要学了一半就不弄了，就学不到真谛。